季康子问：仲由可使从政也矣。这也跟旁边，这个是平声，跟旁边加一个欠，就是问号的意思。跟旁边这个欠，它是一个问号，问他说：他来从政可以吗？嘿，那子曰，孔子就说：由也，就是仲由呢，他很有果决力，由也果，宜从政何有？曰：是也，可使从政也宜。这个也跟刚才一样哦，旁边一个欠加一个欠。曰：是也，答。宜从政乎何有？曰：求也，可使从政也宜。曰：求也易，宜从政乎何有？那个季康子呢？他问孔子说：仲由呢，可以使他从事政治吗？那仲由就是子路啦。那孔子说：由也，果，因为他很果敢决断，就是他很有果决力。他从政，你看他如何呢？可以吗？哎，那孔子就跟他说：他因为他很果决力，很果断力很强啊。说：宜从政乎何有？公何有中，宜从政哪有什么困难？绰绰有余的地方，意思中他绰绰有余啊。那季康子又问：是也，可使从政，从事政治吗？那是也，他姓端木，字呢是，他字呢，他名是是，字是子贡。那孔子就说：是也，通达事理，从政你看何如？如何？可以使得吗？他可以从政吗？他因为孔子又跟他讲：是也，他通达事理，通达事理用他。诶，像咱谈话讲说，公头栽马溜啦，有人讲啊，讲啊足白，佫听无。他这个人很聪明，公头就是他栽马溜。所以孔子说他从政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孔子的学生呢，每一个人都来这里取人才。孔子的学生秉性人才都非常好，所以季康子呢，他就又问了，他说：求也，可使从政？从事政治嘛，那求也就是懒求啦，自只有。那孔子说：求也很有才能，那从政呢？你看如何呢？可以使得吗？那孔子就说：求也他从政呢，求也那易也，易容他很多才矣，宜从政乎何有？都讲宜从政哪有不可能可以啊？就是他绰绰有余、啊。那因为古人在讲话呢，他是很简要的说。那在包贤注里头，他果就是果敢决断。那孔安国注呢，达就是通达，就是通于物理。嘿，义就是才矣啊。其实孔子也很奇怪，人家问他从政可以吗，他就将他学生的特质说给他听。他也不说不可以，他说他有这个特质。欸，他其实孔子在讲话只是点到而已，他不讲的那么明白，他点到而已。那个从政，宜从政乎何有？这一句呢，黄叔引那个魏冠呢，他这样讲，他说何有呢？是有余力，他从政有余力啊。那个行书他说，其宜从政呢，何有难乎？其实跟这个都同样意思的，有余力，那何有什么困难呢？同样的差不多这个意思。欸，他注呢，或谓不难，或谓有余，皆以经文语气不大顺，不可从。那此句是活句哦，此这个句子是活用的。你亲像讲咱谈话很多人讲，我记得常常讲一个笑话，一个阿公啊，他去剃头啊，那人家就问他说：阿公你喙须要剃无？伊讲唔提要留个好名，结果伊就是不爱提啊。迄个人听着伊，就是伊说反训的话，就是讲伊是要提，就那个提起来，他提起来就阿公拿剃刀在捆伊，说：哎，你那吹就给他提起来。讲啊，我问你要提，我唔提要留个好名。哎，让人家听着讲，就是要提的意思啊。他是用反训的话讲这个话，所以呢，这个古人也有这种讲法的，就是讲从政何有？何有功？何有困难呢？就是用绰绰有余啦，哎，他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所以这一句话是一种活语啊，哇哇威啦，哇 所以你不能把这句话死死的讲哦。听古你要用一种很活跃的心去看他，他是其实他是讲的一个很活跃的话，等于说他从这没有什么困难，可是他就跟他讲，他说只有呢他有决断的果决力，那从这很有什么困难呢？那事业呢？他通达事理，他从这很有什么困难呢？那求也呢？他也多才能啊，他从这很有什么困难呢？那可见孔子的弟子啊，人才济济，他的人才非常多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去孔子的门下求人才啊。可是孔子的弟子，他这个人才也还要看啊，你这个辉煌的叫我去做辉煌的事，我才不去耶。不是说哦，你求人才，那我就跟着你，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。不是，孔子的弟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所以这里讲说季康子呢，他为鲁国的这三家，就是季康子他是季氏的这个三家之一啦，他目无国君，就是说他占有国君的位置啊，那他所以他目无国君啊，是以孔子不答以肯定支持，不爱肯定说他就说到旁边去，然后很有果断，然后就说是也他通达事理，那求也呢，他从政呢，他多才艺，也供在边上去。这可见孔子不大喜欢他的弟子去做他的事，因为他是一个功能挥法的啊。哎呀，你在当众里头占有鲁国的国君的这个权力啊，那你要去孔子的门下求弟子，当然孔子不是很喜欢呐、啊。所以孔子呢，他不以肯定的这个言辞来说、啊、说但只说三个弟子的各有所长处而已。那仲由啦、子贡啦、冉求啦是孔子的入门弟子啊，其能力也受到孔子的肯定啦、啊、那季康子呢是三家之一，他目无国君啊，说夫子不愿意多说，主张要季康子听其自己决定，他不爱说我们的弟子有多能耐，不大愿意推荐。他免得是说哦，圣人说的，圣人说你可以哦，你可以胜任。所以孔子在跟这一些挥法的人说话，都不是哦，很有一种跟他不先爱插鼻就行了，不先爱插鼻那种味道在里面。所以说听其自觉而已，从听这个季康子他自己决定，他不爱去给他决定讲你会使还是不使，他不爱，你自己去决定。因为怕以后有会议啊，说哦，孔子你说你的弟子多厉害，结果不能做怎样子啊？孔子他就不大有一种不大爱理他的事。那接下来说，季氏使闵子骞为密，这是读作密啊，那当然是读作闽南语读作必在。那闵子骞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孝子啊。那闵子骞在二十四孝里头有讲过他这个人呢，他的继母啊。就是他继母也生了一个弟弟嘛，那继母就用那个在山东啊，因为山东常常下雪，然后用那个刮帮的那个东西当成棉花做衣服给闵子骞穿了、啊。啊啊，那个不能保暖啊，啊闵子骞在开这个帮他爸爸妈妈。开马车劈出来劈出来，他爸就很生气，就给撕下去，你是在做什么？他水了那个刮帮灰都灰出来啊，哇，爸爸就很生气，就要跟他继母说要给他离掉。以前的人啊，只要说这个没有妇德，他就用这个理由就可以把他休掉。然后闵子骞呢，他就求他爸爸说不可以，说这个母亲在，我只有我一个人能啊。公布在一人担，只有我一个人担保而已。那如果母亲离开的话，我们三个人就会冷啊。为什么？没有人煮饭啊。以前不是跟现在有 seven， 没有人煮饭，我就去 seven 买东西吃啊。以前没有啊，啊，没有人煮饭，那就要三个人就饿着肚子啊。所以他的继母呢，就被这个闵子骞呢这样子很虔诚的跟请他爸爸说留他妈妈。后来妈妈就被他这样子感动，所以这个二十四孝里头有讲这个闵子骞这个人的故事。那 这个孔安国他这样讲，他说密这个他是祭祀哦，这个邑啊，就祭祀这个地方呢，是祭祀因为不成的功，祭祀他不以做成的本分啊，就讲他有业权啊，业鲁国的国君的军权啊，所以把密宰占为己有。哎，那而且这个邑宰呢，数叛，就是讲这个地方的人民呢，常常叛变。因为什么叛变？因为你是占有国君的这一种权利来的啊，他属下这个密宰的人就会叛变了。然后他听这个闵子骞这个人啊，是一个贤人啊，说故要用他。那个闵子骞呢，他不欲为祭祀所用啊，都不愿意做祭祀的之宰，所以告诉这个使者来请这个闵子骞，要告诉他说，哎，赶紧把我死掉哦，哎，那种令不复招我。这个复呢，我们闽南语那汉音里头呢，他读着。诶，复是恢复的复，一拜恢复。那这个再一次的叫修，就是重复好几次，要读作修，诶，就是再一次，一直来请我好几次这样子。那国音呢，只有读一个，就是复而已。那在闽南音里头，他读作修，他是重复好几次，诶。所以他说，如果再多次来招请我呢，我就要去文上了，他就要。躲到这个文上这个地方了，但文上就是那个齐国的北方了，所以类似现在的那个青岛那个地方，因为青岛它靠近海嘛，因为青岛我们有去过，差不多2005年有去过山东，去过青岛，它靠海。那孔子呢，他为鲁国的司寇的时候，那闵子骞呢，成为那个这个密宰呢，那成为那里曾经在那个密这个地方啊，当官过，那孔子辞去的人，他闵子骞他也辞去了，辞掉了这个职位。哎，后来呢，三家呢不听鲁军之命啊，也在这个密邑之宰呢，也叛变这个祭祀，所以是以祭祀使闵子骞为这个密宰，因为一心他就想说，哎，闵子骞如果再来这个密宰当官的话，这个可以安抚当地的百姓。他就要去请他来做官，可是闵子骞不愿意，为什么？他不愿意他这个老板是一个不规矩的人，所以他就不愿意。那闵子骞呢，不愿意随祭祀之师啊，这公祭祀呢，他是用自己私人的利益，然后又用假借公家的事情来做他的事，所以闵子骞他就辞掉，他也不要。且另告使者说，如果再来招我，我必不在家，我也在文河上面去了。那文河就是东北，是齐国，在文上呢，意就是说他要逃避到齐国去了，不爱让你来找我，不喜欢。虽然儒者呢去救呢，以此可见其概焉，就是说这个儒家的人呢，他是一个君子。他不为小人所使，他不会说为小人去做事，为小人做事，他所做的是小人的利益啊。所以这个君子人他不愿意，他宁愿官不当，他也不愿意这样子。哎，那由此可见，这个儒家的思想是一个非常的节爱自己，他不愿意说，哎，有官可以当我就去当了，不是。所以儒家的思想，他跟外面的人不大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说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有，这有就是窗户，嘿，窗户，一有，自有执其手，也，这个王读着吴，因为古时候吴跟王同样的读音，嘿，吴之命以乎？诗人也，而有诗集也，诗人也，而有诗集也。这个伯牛呢，他我这个从四书集注里头齁，揭露出来，他说伯牛呢，他以德行称，就说雅仪，他只有输于颜子哦，几乎孔子里头啊，德行就是颜子，接下来就是伯牛。那闵子骞呢，故其 闵子骞呢，故其将死也。孔子犹痛惜之。哎，不是、啊，那个伯女儿她将死了，那这孔子他就很痛，很难过，痛惜，因为孔子很爱才啊，这一些有德的这些弟子，孔子非常爱惜他，因为希望他能为他传弘，就是传承这个儒家的思想。所以伯牛呢，就是孔子的弟子呢，那再跟呢，他得了这个二疾，二疾是有一点传染病。古时候的传染病，因为啊，那个传染病会传染给别人家，所以隔离呀、啊，哎，隔离。然后孔子前往去慰问呢，那伯牛家人呢，因其这个二疾呢，不愿意孔子进病人之屋了，有一种就传染，不愿意让他进去，会怕他传染给他，而隔墙从右见之，从这个窗户去看他。那孔子自幼执伯牛之手，也如此好人呢，何罗就是患的这种病呢，这种恶疾呢，无此理也，是天命啊。所以由此可见呢，孔子也不会说啊，你这么有修的人得了这个病，那这个老天就去责备老天。有人会这样子哦，有人会无头理的说，你这么好的人，老天怎么给你得这种病呢？那孔子他的想法不是这样，孔子他认为说，这个我们的命呢是与生俱有的，就是说该怎么死就是怎么死啊，也不能怨天尤人啊。哎，这个是孔子他的理念中，尽我这个人事，那接下来就要看天命，我人事能做到是我该尽的，那接下来就看天命了、啊、天命说、人总是会死吧，该怎么死就怎么死，就是很安然的就这样子啊。哎，那这个集注里头他讲说，他是赖之病，有一种传染的病、啊、哎，那伯牛呢，他德行他雅于言子，那这个古人啊，天子啊，他又称南面王啊，所以伯牛以别面呢，礼尊敬孔子呢，所以孔夫子不敢当啊。有一说是这样子讲的，所以因为他要站在这个南面里头，就是北面里头见到孔子，让孔子站在南面嘛。哎，那孔子他不敢当，所以就不敢这个进入这个寺里头。所以这个说法有很多种说法，有人是说孔子不敢当，有人说他是一种传染的啦。那再讲说，尧呢有朱丹呐、啊，那舜有商均呐、啊，孔子晚年丧子啊，那弟子颜渊早死啊，是皆天命哎，因为天命中，像我们佛家讲的说，就是因缘所成就的啦，我们都是这样子随这个因缘而来的，哎，那你不能说啊，天命的一些事啊，你就让他死，不是啊，还是要尽你人事去做这个事，哎，像说明知道这个人得了癌症哦，过几天就要死了，可是医生也要尽他的人事去医，就是去把他医治他，总不能说啊，这边死啊，边该看，不是，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态度是尽我的人事，那接下来就是看天命，我已经很尽力在做这个事，那接下来就随这个因缘，随这个因缘，我也不执着这个因缘，因为人总是有生必有死吧，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法则啊，是每一个人都逃不过的。哎，所以有一些人很无名的就会说，哎，叫我修行那也是啊，那个没事，只是死的姿势比较好看而已。我听说不会死得那么难看，而死得好看，这样子就很好了。有人就很不明理的就说，哎，他这么有修行，他这么布施这么多钱，他怎么得了这种病？不可以这样子说啊。所以这一段话有一种说，不可以用他的德行来衡量说，啊，他现在得了这种病，好像老天也很不公平的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说法。所以孔子呢，他就一种，他这一种呢，一种尽人事看天命的这一种尽力做，那接下来就是看这个天命，天命就是老天给我的这一些命运啊，它是一个自然，有生就有死，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啊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君子欲居以事命，然后君子他随缘而安身立命哦，那小人呢行险以侥幸的这种心态， 小人的心态就不是这种喽。那自幼执己所呢，诸子及诸呢，为伯牛加与君南面之礼，尊孔子，那孔子不敢当，那故不入其事。那而自幼执其所，其所此说无据的，他这个是没有根据的，因为年代太久了，有人这么说，有人这么说。其实我们读这个古书呢，就是有一个善法给我依止，我就依止这个善法，其他考究就不用去追了，因为考究那是没办法考清楚的，是没办法，年代太久了，没办法考清楚。所以这个王里头呢，那个孔注里头说上，说王之是断，王之是断句啊。当然病人面前说起王，不可能说啊，你这要死啊，不啦，讲无啊，亲戚我们谈话我就讲啊，这人无去啊啦，这人无去啊。我说常常讲一个笑话，我小时候住美国，他二姐打电话给他，然后第一句话说白天打电话啊，在美国三点多，晚上三点多那个卡，啊第一句话说啊，无阿爸回去啊。哇，开始哭，不是，一回去倒啦。伊讲回去啊，咱但人拢啊死去啊，未讲伊死去啊，拢讲伊回去啊，伊无去啊，伊归身啊，伊老去啊，呢，就是都是不愿意说死的这句话，所以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死还是很忌讳的，不愿意说这个亡死去啊，所以讲读作无去啊。无就是讲，这个伯牛呢，他有病。那孔子去探病以后，自这个窗户去执起他的手，就去甲砍野手了。那就讲啊，无己就讲无己免以服务，就讲啊，无啊，这个应该是看作说无啊啦，这个是差不多要回去安尼。然后心里就很难过，讲诗人也，讲这人啊，你又记得几个？诗人也而有诗集哦，这人家伙后掉这个病哦，那诗人也而有诗集也，然后他很不舍得，然后又重复讲，这人家伙会得到这个病，这人家伙会得到这个病安尼。可是君子呢，以此也安然，释然之术归诸了，因为很安然，因为有生只有死啊，也不会在那讲。啊，就要死啊，然后就很紧张的这样子。一般呢，真的有修行的人，他要死了，他是一个很安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没有亏欠任何人啊，他就很自在的。然后有一些人呢，他临死就哇，呼天抢地啊，救呀救当救噻，救下去真正来呢，因为他有看到那一些呀、啊。他曾经作恶，那一些人就开始来找他，就开始乱叫。所以我们念佛人呢，为什么临命终里头这个佛号一定要跟紧，一定要跟紧的？所以说我昨天前天听我爸讲说，他去帮人家助念，那个助念那个人呢是他的女婿是那个佛光山的护法啊，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很虔诚的佛弟子，然后那个人已经断气了哦，然后他们去助念里头，然后他的念珠啊照常转呢，已经断命了，没开啊，他们助念一念珠嘛，照常在转呢，哎呀，也照常转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人因为说起来也不是很玄的事啊，这个人他早就知道要离开的，他去他女婿家，然后跟他女婿讲说，我明仔载要回去，女婿讲，你都住家了，现在要回去。你都八来带只带几工，想要要转，伊讲我敢未使踮恁遮转去，伊听无咧，他女婿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然后他衣服还没干就赶快回家去。他回家，他晚上都这样子坐着，念阿弥陀，越念越大声，然后他的儿子说，妈妈，那个12点多，都很安静啊，一点半才大声，厝边头尾共吵大起来，哇，过一下子他那个鼻孔就开始。就开始喷那个泡泡出来，那个他儿子就，因为他们全家也都是学佛的，他儿子就看起来说，怎么那么这个不是平常的样子，那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爸，我爸说啊，那个是离开的，然后 他们就赶快去冲去助念，哇，念一下子真的就这样离开，他就这样子念我啊，念到这样离开，哎，啊，我爸他们去助念的时候，哎，他念珠还在转呢，我爸不会骗人的，他没有意义骗我的，好，我知道前面那一段，后面这一段他们没有说，前几天因为我去跟他聊天，他在讲说那个人已经往生了，我们帮他助念，他念珠还是一直在转，因为他意识里头，他虽然停了，可是意识里头还继续在念佛，就这样子啊，哎，因为他们全家人都是念佛的，才不会像普通的人，像这样就赶快抓去急救，赶快去插管什么，他就看他这样子很安详，那全家人就这样子帮他助念，那这样子念，就离开了，哎，所以我们往生的那一刹那，就是要妄言放下了。所以妄言放下跟我讲简单了，我说我的这么的讲讲讲，我要是死掉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没死之前，就我可能我的东西全部都布施出去，安尼我才放心把它回去。不过我想啊，我物件啊未好，啊未处理啊好，安尼会想不爱回去废去啊。就是之前先把东西解决掉以后，然后就很安然的就啊就要是要离开的。这边想啊，我这边有想啊，我这边有想，很多要离开的人，他那种心还是牵挂着在这里啊。哎呀，所以这个齁，要让你全部都放下，你这个心才会很虔诚的去念佛，啊，就一心的要往西方，你那个心有厌离这个娑婆的心呢，那真正来气的行呢，你还是呼天抢地也都无法度啊，所以还是要，因为我听我爸讲好几个例子，我说哦，原来这个他们就是全部都放下，哎，才能真正的离开的。这个是我妈跟我爸他们就成立一个十方念佛团助念团，然后助念团他们都是夫妇党的，如果请十对人就有20个人夫妇党去助念，哎，然后有时候一天呢就跑了好几趟，我爸说他跑去那个殡仪馆里啊，哦啊，有人哦，师兄你来哦，然后赶快哦，他就拼命念完才看那个王者，哇，念丢去啊！我念丢，给你赶快去找他，需要念的，帮他助念的人。哎，他说有时候一天就跑了好几趟，然后每一个人就叫他师兄哦，你来啊！然后他就一进去也就哦，可能这间就对了哈，啊，就去啊，就你去念嘛。我听他在他们助念的那种喜悦的心啊。说实在，我们有时候也应该要常常去学习这样子的，因为有一天总是要离开啊。那离开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我怎么如何为自己助念，不要说，一定要人助念的。像以前我们在读古文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很好玩，他说：“春龙，我若回去啊，你一定爱给我助念。”我讲你自己念，自己进去哦。为什么你自己念最重要了？我帮你念的没有你自己念的好，然后你就自己念自己进去，莫耽误我去，你就自己进念。真的啊，我讲的是一个很实在，你要自己去念，然后你才会这个心才会真正的在那个地方，那是没办法才帮你助念，提起你的正念来。那你正念自己能提得起来，那是最好不过。所以我们平常也是在养这个功夫嘞，念佛念了一辈子就是养这个功夫嘞。你慢想讲啊，搁久咧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。这个随时都在准备的话，那你最有这个充裕的时间去把它做到好。这个是在讲这个怎么我们怎么离开世间的时候，要很快乐的离开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贤哉回呀，一箪食，一瓢饮。”在落相，人不堪其回也，不改其乐，贤也，贤哉回也。这个颜子呢，他贤而贫穷了。那据这个《韩诗外传》呢，上有他说他这个郭的城外的墙称作郭，古时候的城呢有内城跟外城。那个城外的郭有，他有土地有50亩，那个郭内，城内的他的田地有40亩， 那我以好学不厌世，就是说他很好学，他不愿意有人来请他当官，他不愿意，他认为说修行比较重要，还当什么官？依他的想法，他是这样子，说故衣食住呢，他勉强自己，从他很勉强的自己，因为他也没做生意啊，他也没做官啊，他只能自己耕种一点田地啊，然后养活自己啊，所以餐具不备啊，难以这个竹器带碗生食啊，剩食啊，从用竹器来带碗，然后这样子吃啊，他饮以瓢舀之，瓢就是人的补啊，大大补啊，然后干了以后从中间割掉，就变成可以舀水的这种那住在陋巷呢，那生活如此的简陋，他人必不堪其忧了，而颜回不改其乐，不改者呢，本来贫穷，本来寂乐，今乃贫穷，今乃乐而不改。一般人他会感觉说，我物质不如人家，就一种很自卑，一般人会这样子。那他不是啊，他认为说，穷又不是去给人家偷的，我们穷又有什么好自卑？所以他不会有这种想法，他感觉说，我一心向着道，他就在乐道里头，他这快乐是乐在道里头嘞。因为那修行的人呢，他心里是一直很安详。为什么心里安详？他无所求啊，他很快乐。那有所求的，有一少一，无一其等。《无量寿经》里头讲，有一领要过第二领，有两领要过看有三领，有一万块看要十万块，有一间厝看要过有两三间厝。他那个心越想越多，那他不这样子求啊，他不这样求，他心里很好道。所以啊，他乐不改，说这里就意在言外啊，他的意思不是你所能想象的哦，因为我们不是好道的人，不是修道人，没有想象说颜子这么快乐。他这个快乐有一种什么？我们用佛法来讲，有一种华喜充满那一种喜悦，因为他长时间在这个。以禅业为始的那种快乐的境界，我们只能听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了，就是用这种的快乐，不是他很穷就很快乐，不是哦，他因为他内心有道的快乐，所以外面的人认为说，哇，你这么散了，怎么那么快乐呢？有的人这样想不透，所以他的乐是一种喜悦，那种华喜的快乐。那颜子得道，何以知之呢？刚学而偏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”这个贫而乐，人家说颜渊呐，颜渊他贫而乐，他贫很快乐。那富而好礼，虽然富有，你要存着一种很谦卑、很好礼的这一种的。那贫而乐者，即如。那个颜子乐而乐有所得，非乐贫哟，不是散的快乐哦，是那一种华喜充满的快乐哦，要搞清楚哦。乃乐道也，因为他心多向着道，所以他很快乐。那颜子以得其道，故不改其乐，因为他内心里头的华喜，他我认为这个就是我所要求的啊。他也不改其乐，不改其乐，我们不改说，人家有什么好东西穿，我人家有什么好吃的，人家有什么好的，他也不改，他是乐道的那种心，所以他人不了解颜子之道，则不知颜子之乐，为孔子之知。为什么孔子？因为孔子的等级跟他接近了，我们差他很远了，所以有人说他那么穷，为什么那么快乐？他不是快乐他穷了，他是快乐他。内心的华喜，这个道就是心在道上啊，所以颜子的心灵呢，它是极静的，知禅定之乐，非外人所能理解哦。他乐在得道，不是乐在贫穷，乐在贫穷啊，这个可能都有问题的。他是乐在得道， 得到道里头就很快乐。所以以前啊，我妈妈以前好久以前了、啊，差不多三十几年前，对，我妈去普门寺，我也跟着她去普门寺，然后她就说：“你站在外面看哦，进来普门寺的人每个人都在笑哦。”为什么？修道人他内心很满足，很快乐，所以都保持着那种微笑。所以有人就说：“哦，就是用说慈济啊，什么慈济面霜啊。”他因为慈济的菩萨都保持着微笑啊，所以他们在说什么慈济面霜抹了以后，每一个人都在笑。那有一个人他不了解这个慈济修道的快乐，他就跑去那个慈济台北这个台北公专旁边嘛，就去慈济那里，他说要跟他买那个慈济面霜，哦，他们继续在笑，啊。因为他们在讲慈济面霜，他以为真正有这个面霜可以抹的又会笑，所以有些人哦，他误解了，所以原子他是乐道才快乐，哎，所以我们能向原子学习、啊，我们才会过得很快乐。接下来说冉求曰：“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会。”金乳，乳这个三点水跟你一样，金乳化，就是你化地自现啊，你不去行啊，嘿，那个化呢，他是这个孔住人，他止也，就是说你化到这里为止，你都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嘿，你不往前走就是在退步啊。我们学到的人一定要每天都在进步，这个才算呢，真的这个才算，我今年比去年厉害，一年比一年增上，这个才是啊，不可以说今年跟去年一样。所以我读这个书啊，我读一遍，第二遍全部擦掉，因为为什么？你第二遍的见解跟第一遍就不一样。你第二遍跟第一遍一样，那你就原地踏步，不进步。你一定要有所进步，这个才算是的，才算是一个修道的人。所以他这里讲说，话是止也，求也义也，所以求也他是专攻这个艺术的，嘿，那孔子引之向道。孔子有一种说，哎呀，你太撩时间了，你怎么去跑去学这个艺术里头？你要赶快往道这个方向走了，嘿。所以冉求呢，迟疑力不足，冉求就讲，我不是不爱行，我都行未去。你真正行未去吗？不是啊，是你不行啦，是你不走，不是你走不动了，嘿。所以孔子也，譬如呢。行路呢，中道而会，讲你咧行路行到半路，你不爱行啊，恁到那行会到？那可谓力不足，唔敢力敢行，是力不足吗？是今汝自止也，所以是你自己停止哦，为艺术所残而已哦，是你这样停止哦，哎，所以今汝也有能力尽之力而无意尽之心，你有你心肝来讲我要行，啊，你心就讲我行未去啊。